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1月6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初9。那么下个星期四呢，就是15了。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哎，师傅，师傅稍等。师傅稍等。
喂喂喂，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啊，你好。
哎，你好，师傅，不好意思，师傅。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是这样的，有一个同修，就是他梦到观世音菩萨，他就是问观世音菩萨，师傅，就是一年半之前左右，不是有当时有个录音分享说天上有400朵莲花大如车轮吗？他想问一下，今年到底是还有多少朵莲花大如车轮？结果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不能平定修心的状态，四百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数量。如今弟子众多，都在积极努力的修心修行，很多新进的弟子也是要算在内的，所以不能给予一个完整的数字，只能是充其量有个大概的数量，不能判定回天的标准。现在只能暂时代表一个目前的状态，现在的状态大概有1000朵莲花，状态非常的好，不一定大如车轮，只要干干净净的，没有软着，就是很好，不用去贪着这个数量，这代表不了什么的，只要好好修，莲花不掉下来，灾难来了就能趋吉避凶，逢凶化吉，就算有劫来了，凭借这颗莲花也能顺利上天。所以功德要不停的积累，莲花要好好保养。在人间犯错误是真的很容易，但是要改变自己，因为学佛了嘛，就要不断的自我完善。师父的白话佛法要天天看，录音法会要天天听，把自己的头脑里都灌输进佛法的知识，那么正见就会长存于心，慢慢的人人都会修得越来越好，不断的进步。师父的法会是心血之作，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反复听，其妙处不可说耳，其能量之大，可以让你心包虚空，可以让你当地放下烦恼。希望大家能多多做法会的录音法布施，这个真的很厉害，会让许多人顺时间开悟，帮人解决不少人间的烦恼。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的做好弘法的工作，你们帮助师父弘法就是帮助你们自己，你们要多做法布施，让法布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这也是为师对你们的期盼啊，你们明白吗？最后祝福我们的同修能够努力精进的修，放下人间的烦恼，不要挂在心上，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可是你们应该多念的是心经而不是愁苦经，快快走进学佛的道场吧，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跟你们一样解脱烦恼，圆融无碍，圆满佛果，当下成佛。阿弥陀佛。师父，
你知道为什么最近菩萨这么多开示，实际上都是真的，因为现在啊，现在等于是已经是到了一个普渡的时候了。现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几十年之后，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普渡众生的时候，所以这个佛学佛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而且呢，人的心啊会积极向善。也就是说，末法时期有这么一段这个弘法的鼎盛时期，所以菩萨现在也是满怀希望，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当中多多的度人啊，多多的能够圆融包容，能够让自己得到解脱，所以菩萨才下来不断的跟我们讲这些，明白了吗？
是啊，师父，好多菩萨呢，真的都在为心灵法门的佛友做开示啊，师父。
是啊。所以你想想看，你孩子好了，大家都来夸你，对不对啊？
对对。
啊，你孩子不好，
对对对，
谁来夸你啊？就这么简单了。
是 嗯，是的。嗯，师傅，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观世音菩萨开示说大概有1000朵莲花状态非常好，不一定大如车轮，只要干干净净没有染着就是很好。请问师傅，状态非常好是什么样的莲花呢？它这个一千朵左右莲花。
状态非常好的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直在修心念经啊，在忏悔，然后呢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不做坏事，就是说现在当下他修得非常好，没有心念，这句话一定要记住。莲花要保持善良好，就是不能造心念，心念一造，莲花就会慢慢的枯萎，明白了吗？
那师傅，您的弟子20000多弟子，就有1000朵左右的莲花状态非常好。那这样，哎呀，
现在
感觉就
是还
是
太少啊。现在明白了吗？
是啊，是啊，
太少了，没办法，1000多啊，已经告诉你，已经好的不得了了。你去看看，你要是不学佛的话，你再多弟子也没用的。不好好修的话，1000朵都没有，我告诉你。
那师傅，那如果只要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你莲花在，今生莲花在，不管莲花大小，一定能超脱六道吗？只要你的莲花在，
莲花在哪里呢？你先要知道，莲花一般都是在超出六道的地方的。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个已经报名登记了在某一个地方了，你只要去，你就有位置。你比方说你已经订那个酒店了，你只要到那里一报名字，人家就给你住进去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你如果今天连名字都没报，你跑到那里去，我要进去，人家当然说没有，不给你进去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这个人呢，如果这个人就是他今生好好的修，莲花也不很大，但是他莲花很干净，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脱六道啊？当时师傅给拜师的时候，给他种，一般师傅拜师的时候都把莲花种在超脱六道之外啊，
全部都是种上去的。种上去有的被现在越来越严格了，从这次开始，这个护法神在那里拿个天上的天降及降魔棍，看见那些不好的把他打下来了。
哎呀，是啊是
啊很多人都看见，师父看见之后，我是觉得真的也是很心痛。但是有些人的确混进来想混成弟子啊，打下来了，根本不要说莲花了，资格都没有，还想做弟子呢，开玩笑了。
是啊，那师父，观世音菩萨说只要好好修，莲花不掉下来，灾难来了能趋吉避凶，逢凶化吉，就算劫有来了，凭借这个莲花你也能顺利上天。
看见
了吗？哎，真的是师父，你正以前说的就是这些话。看见这个莲
花，我以前说的不是跟菩萨一样啊，就是这样
的。是
的
是的，
你知道这朵莲花对我们来讲多重要啊。这朵莲花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有灾难你都不会死啊，人家出车祸的人有莲花的人就死不掉，没有莲花你就死掉了，你坐在一个车上的位置还比他保险呢，没用的。
是啊是啊，哎，真是，真的是，师傅，我继续问师傅，那菩萨说师傅的法会是心血之作，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啊，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反复听，其妙处不可说耳，其能量之大，可以让你心包虚空，也可以让你当即放下烦恼，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师傅。
这个很简单了，这个心血师父哪场法会不化心血的？你去看看，
是的是的，
你去看看哪一场法会，哪一场法会的任何光碟拿出来，不管哪一场，你只要看一次，你就会马上开悟。这还不是心血所作，
是
不
是？
是
的，是
花精力啊，花很多的能力，而且呢，靠菩萨的那个加持力，才把这些东西写好的。你想想看，菩萨的加持力在里边，又有法力在里边，又有菩萨的智慧在里边，啊，你想想看，你听了之后怎么会不加持啊？
是的，是的。师傅，您在写稿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花很多时间？师傅为大家真的是，
不是花很多时间，花不知道多少时间呢。我一篇，
哎，
我写开一次法会，我要写几个星期呢。
哎呀，
啊。
师傅，哎呀，
我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一直要写，而且一边写还要一边跟菩萨要沟通，而且还要感受，
哎呀，
感受当时 会场上的气氛，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可以把会场提早拉回来看的。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啊、
那师傅，你开完法会就要写稿子，开完法会就要写稿子，你全世界在弘法，真的是很辛苦
啊，
啊真的是。
你比方说，我现在悉尼的这个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啊？接下来那就马上要新加坡了，又要澳门了啊，全部都要准备的。
啊，还有雅加达，又要槟城，又要香港。
师傅不是像人家演说家跑出去信口就讲了，我不会的。我每讲一句话，每说一个故事，每讲一个案例，都要直指人心，让他们开悟啊。
明白了。那师傅听师傅的法会录音的这么重要，那师傅您这个法会的开示与白话佛法的开示对人的加持力有何不同吗？师傅
都差不多，法会上的加持力更多，菩萨多呀，菩萨一起加持，因为你只要放了那个法会上的录音的话，菩萨就会在线，因为菩萨他听到这个声音了，因为他熟悉的，他就会再来，所以你就是听一遍得到菩萨多加持一次，就是这样。
哦，那师傅是不是法会录音里的能量比其他录音的能量要大得多，做法会录音法布施的功德就更大一些，是这样吗？理解吗？师傅
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
应该是那师傅，观世音菩萨并嘱咐大家要多做法布施，特别是法会录音法布施。我们以前也知道法布施功德无量，请问师傅，我们在网上做法布施，法布施泛泛的让看到的人明理开悟，和直接一对一的度人学佛念经的功德有何区别呢？师傅
是这样的，因为法布施呢，比方说现在很多人把师父法会上的某一句话摘录出来，在自己的那个手机短信里啊，网上啊，就这么发，实际上这个就是法布施，这很厉害的。比方说师父在法会上讲了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灵验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话啊，大家对人间非常有帮助的，他就把它摘录下来之后呢，他就放出去。实际上这个不就是在给人家听法会的情况吗？就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观世音菩萨啊，当时开示啊，放下人间的烦恼，不要挂在心上。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可是你们应该多念的是心经，而不是愁苦经，是不是？师傅，针对人间的这种不同，就针对不同人的人间的这种愁苦，师傅您开示一下，这种就是这种心经，它在祈求和这种变数上有什么讲究吗？师傅，
实际上菩萨讲的心经，并不一定讲菩萨说的心经。实际上就是你们的心要开悟的经，愁苦经
是这样，
就是你们苦辛苦的经，一个是心快乐的经，叫心经，明白了吗？你们都不能，
不是我们念的心经，叫你知道是这样吗？
你们不能理解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让你们，你想看，你跟愁苦经的对面是什么了？开心经呀。听不懂，
开心经
啊，不就开心？这个开不拿的拿掉，不就心经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特别开示。师傅，那观世音菩萨最后一句我开示是这样：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跟你们一样解脱烦恼，圆融无碍，圆满佛果，当下成佛。而在人间，作为学佛人，要学会圆融处事不容易，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做到圆融无碍啊？师傅，
圆融无碍嘛，跟师傅学习嘛就够了。像你们这些人，你还要怎么学呀？跟师傅学学圆融嘛就好了。师父，人家骂我的人要回来，要好好再回来跟我修，说师父我做错了，你看看师父怎么圆融的，我能够包容他，我也不讲他，对不对啊？对，对不对？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去跟人家斗嘛，明白了吗？
是，那师父您说的就是您去包容他，就是让你心包虚空，让你当即放下烦恼，怎么就这样心包虚空的呢？师父，
心包虚空嘛，想开呀，想明白呀。知道人生这个苦空无常，佛法的真谛，对不对啊？知道四圣谛苦集灭道啊， 然后知道这个人啊，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多听呀。这些里边师父讲的里边讲来讲去，就是不停的在跟你们讲这个真正的苦集灭道呀，明白吗？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但是观世音菩萨最后一句话是啊，就是圆融无碍，圆满佛果，当下成佛，阿弥陀佛。师父，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最后就说四个字阿弥陀佛作为结语呢？师父，
阿弥陀佛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超生呀，自己能够把这一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哦，
观世音菩萨护持阿弥陀佛的还看不出来，西方三圣里面嘛有观世音菩萨的呀。嗯，
啊，是的是的是的。
啊，好了，观世音菩萨护持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呀，希望大家都去，他当然叫阿弥陀佛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谢谢您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不是梦到去参加师父的法会吗？他梦到一个歌手叫蔡，他看到歌手蔡琴也在台上忙着布置，下面有人称呼他蔡导。梦中法会现场呢，场馆条件那么好，就是大概有3-4千人左右佛友参加，师父非常开心，同修们也整洁有序。法会结束后，佛友们跟着师父出来，没有人拥举，大家都在静静地排在师父的身边，继续听师父开示。师父笑着说：“以后都会好起来的。”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梦境？
这个嘛，就是最后一句话呀，以后都会好起来。啊，那个演员嘛，这些护持，很多演员嘛也是天上的，有悟性呀。但是很多演员嘛就是没有悟性了，把自己的福分都用掉了呀。很可怜。
哦，明白了。就是有个同学他说梦到将来很多演员都会找师父拜师的，真的跟师父修。
我都无所谓的，众生平等。对不对呀？没有什么话好讲的，演员又怎么样？都是平等的心的，要救的就救的菩萨。那你说你把人救好了，成菩萨了，那菩萨比演员更有名吧？
是的，是的，是的。
菩萨比演员更重要吧？啊，对不对？你今天比方说你变成菩萨了，你是不是比和其他的有名演员更有名啊？你现在是菩萨了，那你不是成功了吗？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师傅，只有菩萨他才就是说是在人间才这样流传下去，而并不是你像演员吧，他走了就走了，并没有大家也不会再想起他来了。
嗯，对呀，啊，刚刚走掉一个香港的一个什么歌唱家，姓费的，叫什么？这也是了，没了嘛就没了，
哦，
想到怎么还讲一句，就是一句话就没了，就带过去了，这一生就没了。想一想啦，人的一生很可怜的，所以有时候，所以有些时候人真的，有些人真的不学佛，他们真的很可惜的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真的就这么在这个艺场上，艺术的场上不停的翻啊滚啊，最后弄得一生的伤痕，最后还要离开，得不到，一切都虚空。你想想看，邓丽君就是他们最好的榜样。邓丽君比他们有钱，邓丽君比他们有名，邓丽君比他们很可爱，她的歌声还传到现在呢。但是想一想，这么年轻人就没了，还不，他们还不好好的拿这些东西作为自己一个榜样，不要再骄傲了，不要再去为名为利去争了。很多我有时候看看他们八卦新闻，他们告诉我的八卦新闻，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的，就像两个小动物你争我斗一样，搞来搞去。而且今天在我们记者面前，讲这个自己的那个过去离婚的老公不好，明天们去讲那个离婚的老婆不好，你这不是丢死人吗？你自己丢人不丢人呐？哎，真的没有智慧呀，我真的无语了啦，真的无语了啦，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时12月15号不是图腾节目，师傅说如果要当场给人起名字，要从天上转一圈，还要经过太上老老君那里，请师傅，您为什么就是说是起名字要经过太上老君那里呢？讲讲天上的事情吧，师傅。
其实呢，天官啊，天官管的这个事情是天官管的， 因为呢、
哦、
师父呢是跟菩萨联系的，跟观世菩萨、哎、我这个就等于用现在人间讲，你这个级别比较高一点。那么天上就算手掌劈下来的话，是不是还是要到天官这里去转呢？落实吧。就是、
哦、是的，是的，
就是连观世音菩萨现在要决定一个事情，慈悲一个事情，他也得下诏书啊，也得告诉那个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啊，啊，
是的，是的，是的，
他们天上也得下诏书，地府才会办的呀，一样道理的呀。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因为你要叫师父改名字，我等于托菩萨再改，托菩萨改了之后，改完了之后，是不是要经过天界啊？天界嘛，太上老君你知道啊，他是管天上这些繁琐的事情的。你看看，
哦、是的，是的，
天上的仙人，他们虽然没病没灾，但是他们需要长寿，所以。太上老君管什么炼仙丹，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改名字啊，炼仙丹呢、啊、或者你要啊想到哪里去到哪里去，都是他管的呀。嗯、
哦，其实太上老君也是很厉害的，也是大菩萨，是这样吗师父？
那当然，他只是生活在人间，生活在天界，他并不是说他在了天界就不是菩萨了，明白吗？就像我们现在，就像我们现在说，我们生在动物世界里，那你人生的活在动物世界里，你毕竟还是人呐、啊，你不是动物啊，你管动物的人，你不一定是动物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
哎，好了。
哦，是这样啊，哎，行。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啊，太上老君也是我们心灵法门的护法吗？师傅？
是啊，绝对是的。
哦、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下一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吧。那个同修那个上香的时候看到了旃檀功德佛，大家都知道唐僧当时西天取经被封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被封为南无斗战胜佛。旃檀功德佛给这位同修开示了 一些，这个同修全部记录下来了。您师傅您看一看，师傅。
是
这样的，旃檀功德佛是这样说：我身为礼佛大忏悔里面的一尊古佛，劝导大家多多忏悔，礼佛大忏悔文一定好好念，真的不寻常。学佛念经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忏悔，这是不可少的步骤。尤其我们人间做错事情的对不起三个字，不要小看了这短短的一篇文章，其深意不可说耳。大家要恭敬心念诵，哪怕有的时候忙了也要至少念一遍，这样才有个持续，不要停。大家很多人为到底磕不磕头而执着，觉得我要是念一遍我还得磕头一遍，你多累啊。其实你错了，磕头也是消业，是最好的忏悔方法。如果你做到不磕头，但是至少念念消业，也比不磕头不念经的人强。忏悔都需要真诚心，跟做人是一样的。今天你说你有错误了，你不承认，你硬碰硬，到时候苦的就是你自己。礼佛大忏悔文是一个以柔克刚的经，非常的妙，非常的灵验，希望大家坚持念诵。还有在佛菩萨圣诞念诵礼佛的问题，这个好多人不懂，以为我念小房子不是一样消业吗？诸佛菩萨圣诞日可以说是加出来的吉祥的日子，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些好日子进行忏悔今生的错事，不要再犯，改过自己。那一天会消很多的业，所以要抓住机遇不放过。听好台长的开示对你们非常的有意义，就像最近让大家多念消灾和往生咒，好多人不念不听，其实你们知不到其中的奥秘。这个时间段好比是菩萨专门为大家开辟的绿色通道，这期间会消好多的业力，超度许多小灵性，特别的妙。所以你们不理解啊，以为师父开示完了就完了，其实你们错了，一定要好好听台长的近期开示和广播，一定要按照师父教你们的去做。
因为他是根据天使在为大家开示一段时间一个样子，所以甘助你，所以甘助师父成就佛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再见大家。师父，我分享完了。
所以你看菩萨讲的跟师父讲的一样不啦？
哎呀，一样一样。
我经常跟你们说，你看好了，不会掉队的人就是一直紧跟着师父的人，他一天到晚在听啊新的东西啊开始啊，他就是很精进。你看你看掉队的人就是东看看西看看，东听听西听听，好了掉队了没了。
嗯，是的。那、
哎、
是否不听您的节目录音和不看白话佛法，是不是就是一定就学不好，是这样吗？是吗？
你学心灵法门，你就等于我问你一个问题了，你在读书，你不听老师说，不听老师讲，你说你能毕业了啦？
不是，我师傅您说，我不守听朝跟他们说，我说你家有孩子，你说孩子啊，不用听老师讲，你自己做功课就能学好，能学好吗？
啊，对呀、啊，这道理就是一样的。
这就是你
不干。
那师傅，我问个问题，就是沾堂功德佛说，哪怕有时候忙了，也要至少念一遍，这样才有个持续性，不要停。请师父开示一下持续性的重要性吧，师父。
持续性就是每天必须要念经，每天必须要念一点点小房子，你这样的话就说明你没有退转。如果你哪一天不做功德了，哪一天你一天就是完全上班了，你忘记了，你这一天就断掉了，水天天在烧它就不会冷掉。你只要哪一天不烧了，你这个水第二天要重新开始烧热，就这样。
哦，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他这个沾堂功德佛也说了，他说是磕头也是消业，是最好的忏悔方法。如果你做不到磕头，但是至少念经也是消业，也比不磕头不念经的人强。是否这个磕头您能说一下吧，这个如何权衡质量和时间以及跪拜次数之间的关系吧，师父。
磕头呢是对代表对一个人的尊敬，你替你帮菩萨磕头，你帮师父磕头的话，实际上第一菩萨跟师父都会帮你背的，这是肯定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一想，你磕头对人家尊敬，人家会不帮你办事吗？用人间的话来讲，
会的会的。
哎，好了，你举个简单例子，我给你磕头了，人家就是青天大老爷，我给你磕头，人家就帮你办了。对不对啊？
是的。
再反过来讲，
对对对对对，
磕头是一种尊敬，磕头啊，我们说是一种心，说明你自己的修养，对不对啊？你给人家请安，是不是要你的心，你的自己的心说明有修养。你看没有修养的人对人家尊敬不啦？
嗯，对。
你说找个小流氓跟人家讲话，眼睛都不看人家的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你看看你是菩萨的话，你对人家尊敬，这是代表自己一种内心啊，这是代表一种内心的存在。而且你跟菩萨磕头的话，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心中很烦恼，为什么你磕完头之后你心里会舒服呢？因为你磕完头把你的话都跟菩萨讲了，好了，你讲完了你心里舒服了，菩萨因为菩萨要帮你背了，因为菩萨要帮你想办法解决了，因为你求菩萨的时候，菩萨你保佑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救我的。好了，你磕完了，菩萨不能说我不管你的，所以菩萨不是帮你背了吗？就这么消业
了，
你自己就消业了嘛，对不对啊？菩萨帮你再想办法再解决了呀，就这个道理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啊，马上要快过年了，又有很多日子可以念可以念礼佛大忏悔文，就这样的大日子，请师傅这样的大日子念一遍礼佛和平时念一遍礼佛效果上有什么不同吗，师傅？
嗯，在过年的时候嘛，就是菩萨下来多呀，逢年过节菩萨下来多呀，看看人间呢，在护法神也下来多，龙天护法也会下来，就是这样。如果你下面有灵山法会，他往全下来了，菩萨挺好玩的，他们在天上也是喜欢做功德呀，帮助我们呀，
也是行
啊。
哦，
嗯，
是这样。就师傅，就是您这样说，这个灵就是说菩萨也很好玩，也喜欢做功德。就是比如一些我们民间的庙会啊，一看庙会啊，也是菩萨来的都很多，是这样，是这个道理吗？师傅
是这样的，你看庙会嘛，庙里的菩萨来呀，庙里的不一定是菩萨来，有的是神啊仙呐、 他神仙也灵的呀、
哦、
他一灵嘛人家说哦这个灵这个灵，实际上就是他管这个地方的地主神啊，地主比方说啊还有那个护法神啊和当地的土地公啊，这些嘛你在当地庙会里边嘛你当然灵了，你一求啪家改变了，哇这个地方灵了，但是他每一个神啊每一个土地公公他都管的区域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嗯嗯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求菩萨，
师傅，
求菩萨嘛，等于你管全世界了。
是的，是的，师傅说过，观世音菩萨掌管整个人间。
啊，现在就是，
那师傅，那师傅，我问一下，有一个同学还问，那新加坡法会可以念多少遍礼佛呢？
你一直念好了，这只是不要太过分就好了，因为你如果业障很重的人念了太多的话他也会激活的，只是激活了之后你马上求菩萨，因为那里随便一叫菩萨就来了，因为菩萨很多嘛，所以你一叫菩萨就帮你消，但是并不代表你不会产生一些当时产生一些异样啊，你比如说念了太多了，突然之间人有点昏昏沉沉了，发烧了，然后呢一求菩萨马上又好了，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个旃檀功德佛开示说，最近让大家多念消灾和往生咒，好多人不念不听。其实你们不知道其中的奥秘。这段时间好比是菩萨专门为大家开辟的绿色通道，这期间会消好多的业力，超度许多小灵性，特别的妙。请问师傅，您最近不是让大家多念消灾和往生咒吗？也念自修，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师傅，
奥秘嘛，就是要到年关了呀。年关的时候要不要大赦一下啦，给大家有觉悟的人让你们赶快念点往生咒，就帮你们消掉身上很多的过去杀生的业障啊，消灾啊，过年关的时候人家来要债啦，你要消灾不啦，就这样。
哦，明白了。那师傅是不是这样理解，有的小灵性平时念往生咒不容易超走，需要小房子，现在这段期间如果念往生咒就能把他们超度走了，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因为菩萨给你加持的呀，特别的通道呀，特别加持，你当然一念就消掉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那师傅就是有些灾难光念消灾吉祥神咒还不是那么能化解了，但是这段期间念消灾吉祥神咒就特别容易化解，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因为菩萨答应了嘛，这个绿色通道就是说啊，最近啊，比方说给你们一点时间啊，你们如果自己做错的事情能够自己啊赶快承认，赶快自己还掉，在几月几号之前那就不记了，就不给你们记了，那么就不是这样就记了嘛，所以很成功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了，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谢谢。
哎师傅辛苦了。
哎
今天弟子帮几个同学问一下问题，师傅。师傅啊，现在就是师傅，您在马来西亚开法会期间呢，有一位师兄在家里给观世音菩萨上香，心里想起了四大天王一直护持经营法门，接着呢，四大天王来了，给他做了几句开示，他写了下来，分享给大家，也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四大天王开示：今日我们在助缘法会。法会现场非常殊胜，霞光万道，歌舞升平，一片祥和。你的师傅真的很辛苦，这阵还在写稿子想题材。你们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们，你们要对得起你们的师傅啊，不要说话不算话呀。你们看哪一个菩萨不是说到做到的，你们的师傅为了法门劳苦奔走，我们看着也是心疼，看到他一圈一圈的见瘦，我们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你们看看你们师父弘法的决心，为了众生什么都可以舍，人间的名利地位官位一切的一切在他心中没有任何意义，他心中只装着你们，装着众生。观世音菩萨伟不伟大？你们台长学习观世音菩萨一样很伟大，我们为他护法，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做到了，做成了， 做到了一个佛弟子应该做到的一切。现在他在人间跟你们一样，就是一个学佛人，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向导。他跟你们一样有着事业家庭，但是在他心中什么最重要？慈悲呀、感恩呐、他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全部都是对佛菩萨的感恩呐、你们能做到吗？今天你们受人恩惠，说忘就忘，度你的时候千恩万谢，病好了你什么都不是了，可叹呐，这是什么呀？这是学佛人吗？你们觉得不脸红吗？今天你们因为自己的痛苦折磨来求菩萨，菩萨慈悲爱一切众生，帮你把你心中的烦恼与病苦都解决了，可你们呢？记住了多少报恩的多少，真的不容易啊。修心不是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你觉得你够资格吗？你做得好吗？台长舍弃了多少一场法会，台长付出多少，你们看得见吗？你们看不见，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可怜台长的身体，真不知道哪一天你们不珍惜的时候，台长可能就随风而去了，真的要报恩呐、要知足啊，要真心学佛学菩萨，不要天天喊口号，慈悲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希望今天所有听到开示的弟子们、学佛人们，你们莫要迟疑，心法门好不好？你去看台长的行为和修为，不要去听别人的说辞。一个人正不正是有评价标准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大秤，可以称一称你的良心有多少。最后奉劝大家，不要，不管你们听到什么风声雨声诽谤声，都不要去管它，没有意义。今天就算你把佛陀诽谤了，佛陀也会微微一笑，因为因果是公平的，我们不能改变的。不要因为别人的一言半语就影响了到你虔诚向善的佛心，佛心人人都有，哪怕最坏的一个人，他也有最贴心的朋友。所以诽谤之声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相信了，那就是你中了魔王的圈套了。所以人间的一切声音都是假的，都无声无灭，无声无响，任由它灰飞烟灭吧。但是你们一定要定住你们自己的一颗心，永远要懂得，无论别人再怎么诽谤，但是我知道观世音菩萨是真的，这就够了。跟好观世音菩萨，跟好台长的声音，让我们一同向西走下去，一起登上末法时期的大法船，扬帆出海向西行，一路渡人心念正。最后祝福大家能够超脱自己的境界，不要再在六道轮回，天上的房子才是你永久的家，观世音菩萨才是你天上的妈妈。感恩大家，感恩师父。
嗯，你看四大金刚都护法。
是
啊，我跟你说了，最近这个阶段是特别好的一个弘法的兴旺的一段时期，所以你看天上的菩萨都非常开心，都个个都下来护法了，因为这个条件成熟了。因为你看
是
心灵法门其实有上千万的信众，对不对啊？
是，
你想想看这个数字不小啊，所以菩萨真的法喜充满。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每个人现在几乎家家都在念经哦，啊，家家都在放生哦，这已经形成个非常好的风气了。所以要登上法船，回到我们的故里啊，这个回到我们的那个彼岸了，就是这个道理，
是吗？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啊，四大天王说。但是在师父的心中什么最重要？慈悲呀、感恩呐、他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全部都是对佛菩萨的感恩。你们能做到吗？请问师父，我们平时该怎样修才能增强自己的感恩之心，包括对菩萨的感恩、对师父的感恩和对佛法的感恩呢？师父，
就是很简单了，你今天坐在办公室里还有一块地方，哎呀，感恩呐、要有饭吃了，哎呦，感恩菩萨给我饭吃。
嗯，
今天我还能吃得下，还能睡得着。哎呀，感恩有这么好的师父啊，感恩有这么好的佛法呀。哎呀，做一件事情，哎呦，这件事情稍微有点好的，哎呀，我今天有人帮我了，哎呦，感恩呐、永远感恩。 你这个心就是感恩的心了啊、
嗯！
你什么事情都要感恩人家，你还会有恨吗？你只有爱没有恨了。
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啊？有恨的人们就是没感恩心呀，明白吗？哎、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那师傅啊，不要去听别人的说辞。一个人正不正是有评价标准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大秤，可以称一称你的良心有多重多少。请师傅开示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吧，师傅。
用自己的良心做你的护卫，就是用你的本性，用佛性啊、
嗯、
被人家讲的不一定是坏事，对不对啊？人家讲你了，就等于一把箭往天上射上去，射到一定的时候它自己会掉下来的。你别看它射的时候很有力、
嗯、
对不对啊？你射向一个空虚空的法界，你射向一个人家不存在没有做的事情，你射得到目标吗？你没有 target、
嗯、
所以你就很快就掉下来了。所以师父弘法做人，我没有什么想法，人家啊，不管对你怎么样、
嗯、
嫉妒你也好啊，诽谤你也好，这是每一个人必须在人间承受的一种。你就是一个家庭、
嗯、
你都会有人诽谤你，就是从小的姐妹长大或者兄弟姐妹长大，相互兄弟姐妹之间为争房产啦，争什么事情啦，也会吹牛撒谎诽谤你的呀。大姐诽谤二姐，
是是是
啊，二姐诽谤大姐，那这不也叫诽谤吗？这有什么稀奇了？
是是是，
啊，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们的佛陀啊，当年都被人家诽谤，对不对啊？我们算什么
的？对、啊、对，师傅。
所以你这么经常这么想，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你算什么啊？啊，对不对啊？
对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真的学了很多呀，真的是感恩师父、
啊啊、就是要感恩。所以你看那些我们的那些弟子真的很懂事情，他们一看见师父就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你看
感恩师父，
他们没有什么话，这个主题就是感恩。你知道师父的主题，今天四大天王给你们点名了，师父就是有一种感恩心呀。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觉得活得很开心，因为我有感恩的心呀，对不对呀？啊，
是。
好了，
师傅啊，你看啊，就是说，你看我有这么好一个师傅，有这么好的法门，我天天跟我妈都感恩呢，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呀。
就是要活在感恩当中啊啊，你才不会贪嗔痴嘛，对不对呀？啊，
对。
你说你知足了，你还会去贪不啦？不会了。
不会了
啊，开心嘛就好。
真的是非常感恩师父。那师父啊，下面一个问题是，四大天王开示道，人间的一切生命都是假的，都无生不灭，无生不响，任由它灰飞烟灭吧。请问师父怎么理解呢？
怎么理解嘛？就像你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呀，你到一个地方旅游，你觉得这地方哎呀好漂亮啊，很好，你带着走不啦？
你带不走
啊，灰飞烟灭了。你过两天坐飞机离开了，你还有不啦？没了，
没有了。
你把人间也是这样的，哎呦，人间好啊，哎呦，真的、
嗯、
享受啊，享受过两天没了呀，
是，
这不叫灰飞烟灭吗？一切都假的呀、
嗯，
因为只是在你记忆当中留存的，不能在你实质性当中得益的，你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啊。
那师傅啊，那如果是有新师兄在看到诽谤信息后发给老师兄，老师兄应该如何智慧处理呢？是坚持不看诽谤信息，直接发给他正能量的内容，还是如果老师兄有足够的正能量，就可以尝试看一下诽谤的信息后，根据诽谤的信息来一一回答他真实的情况呢？师傅，
首先我就告诉你一点，新同修、
嗯，
把这个诽谤发给老同修，实际上这个新同修已经造业了、
嗯、
因为你在扩散不好、
啊、
过去说你散布谣言就有罪。第二、
啊、
你等于把不好的东西，人家明明是不正的东西，你把人家又重复了一遍、
啊、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作为老同修，你如果自己经得起考验的，你知道你的师父是好人，你可以用一些、
嗯
啊，正能量的文章啊，给他，这也是对的，这也是在救那个新同学的慧命。但是同样的来讲、
嗯、
你一个弟子如果对一个师父 不相信的话，就相当于人家在外面造谣造你妈妈造你爸爸的话，你会相信不啦？
不会相信。
师父不就是你的父亲吗？人家在骂你的父亲不好，你会相信不啦？你对你的父亲了解多少，那你就会不相信他的呀。你如果不了解，你当然啊，我爸爸会这么做吗？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你跟你父亲非常了解，我父亲会这么做的，那讲都不讲，造谣诽谤，理都不要理他，就这样的嘛。
是，
这就很简单了，对不对？你对自己父亲都没有信心，那你怎么能够对自己父亲跟着父亲能够学好呢？就这个道理。
嗯，明白了，师傅。
嗯。
感恩师傅。那师傅啊，那已经无意中看到诽谤信息之后，应该如何赶快调节自己，去除邪念，不让他进入八识田中呢？比如如何求观世音菩萨，念什么经文呢？师傅，
像这种你不应该看进去，看进去你就不应该看，知道一个不好的东西去看它干嘛、啊、对不对啊？真的，
对
啊，过去讲心里话，有些东西多呢。你看网上，你不单单说诽谤师父，诽谤什么都有，诽谤什么东西都有。你去看好了，你看进去嘛，你自己心中就有不好的东西呀。
啊，
所以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孔老夫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非礼勿行啊。你觉得不对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去看啊？你觉得人家在上面写你爸爸，骂你爸爸，你会去看不啦？
当然不会。
啊，你看了你还往心里去啊？还要靠念经啊？就说明你看的人，说明你本身就不像一个师父的弟子，你没有维护师父的正能量啊，对不对啊？
是
啊，有什么好讲的？你看进去之后，你这个人已经对师父没信心了。好了，明白了。
感恩师父，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师父啊，是否只要意念去想诽谤内容，就会再造新业？那如果自己在心中用正念否定邪念，在此过程中也算造业吗？师父，还是根本就不能去想啊？
根本不想嘛最好，但是看想到了之后用正念再去把它消除，把它克服，那毕竟也算好的，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太好了。就是我讲这个讲句简单例子，如果有人诽谤观世音菩萨，你会你想都不要想的呀。
是
那好了，你想了，你说哎，观世音菩萨蛮好的嘛，是这样吗？好了，你已经对观世音菩萨有不信任的成分在里面了呀。你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十年了，你还怀疑你的师父教的你什么东西？你把师父的所有的书拿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吧？你还要听人家讲啊？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师父干什么？人家还讲你师父收弟子，还要怎么收费呢？你收费了不啦？
怎么可能呢？
啊，好了，人家爱怎么讲，你没有办法了呀，明白了吧？好了，
明白了，师父。那师父啊，有些人会看到诽谤信息，而有些人不会，这是各种因缘，能否把它看成是我们修心路上必经的一步啊？还是越少遇到这种情况越好啊，师父？
这就为什么法师要到山上去修行了，当然越少遇到越好了。你看和不看的话，你心中会有芥蒂的。
啊，
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从小在庙里没有接触过女人，他一辈子干干净净，他没有想过女人的，他不知道什么女人，所以人家说，对不对啊？就是说在山上那就一辈子干净。如果你说哎呀，我要境界，我要看到女人，哎，我要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我再把它消除，那你就很难消除了，因为你已经看过了，明白了吗？
是师傅，明白了师傅。
啊，你一个是干净过了擦掉，一个是脏过了擦掉，一个是从来就很干净。我问你，白衬衫从来没有污点的干净，还是说你这件白衬衫已经有过木汁了，你再把它擦洗完之后洗得干干净净，你说哪件干净了？
师傅，第一种。
好了，
新的衬衫当然干净。
那你说你能看不啦？人家说师傅不好看都不要看，想都不要想，那些人嫉妒，不要去想。好了，你不就干净了吗？你要我来看看啊、哦、看了之后还要想，哦，我师父是这样吗？不是啊、哦、我要维护师父的利益啊，我要驳斥他啊，每一句都驳斥他，神经啊，你看都不要去看了，想都不要去想，人家骂我会理你的， 我妈妈是我最了解的，我妈妈是最善良的。人家说你妈不好，你会相信不啦？
不会相信。
好啦，这就叫坚定和不坚定的意志，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师父，接下来弟子帮三个同修问一个问题，师父。啊，有一位师兄呢，第一次看图腾，师父说他的父亲在阿修罗道，然后呢，家人开始念小房子给他，念了200多张以后呢，这位师兄呢自己许愿了2000多张小房子，读到300多张的时候呢，师父对他讲，已经到了色界天了。这位师兄在广播听师父说过，人在很高的天上，小房子作用不是很明显了。他现在呢念了800多张，请问师父还需要继续把剩下的念完吗？师父？
念完还是有用的，念完有用的。
啊，
嗯，要念完的，嗯。
因为呢，因为他自己就单独许愿了2000张小房子，但师父一说他的父亲已经超脱了色界天了，已经到了色界天了。
啊，2000多张也够了，差不多。色界天已经很高了。
啊，
嗯，
因为师父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现在念了800多张，还剩下一点，请问师父还需要不需要继续把它念完？
剩下多少了？
剩下也差不多也有1000多张吧。
啊。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再念个300-400张就够了。嗯，
再念个300-400张就够了哈。
啊，
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开示。那师傅啊，还有一个就帮同修解个梦境，就是说同修梦见他的脚长了6个，就是那个脚趾头，是什么意思，师傅？
6个，脚是什么？
嗯，
脚是走四方，明白吗？
那
走四方，6个脚趾就是。
嗯，
讲老实话是属于一种不正常的走四方。
啊，
也就是说，
啊，
一个人的心如果生出另外一个心出来了，他在梦中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物质的啊一个形象出现。比方说啊，你做梦做到2个心，
嗯，
说明你3心2意啊。
啊啊啊！
你今天6个脚趾，你应该是人是5个脚趾，6个脚趾出来，说明你已经走路走偏了嘛。不正常。
啊，
不该听的东西，不该学的，你可能去学了嘛。好了。
啊，明白了，师傅。
啊，
感恩师傅。啊，师傅啊，最后一个梦境是我母亲今天早晨做的，请师傅解一下。感恩师傅。
嗯。
啊，梦中呢，师傅在给李伟宏师兄看图腾，看好以后呢，我也在里面在对师傅讲，我说师傅啊，你也给我看一下吧。然后师傅说，嗯，不看了，不看了。然后呢，我转身就要走，师父一把手就把我抓住了。然后师父对我讲：“你看看我的头上是什么？”我母亲的意念呢，就是师父头上有很多头皮屑。我母亲就说：“师父啊，我帮你洗洗吧。”师父就说：“不用了，不用了。”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还不懂啊？为你们操劳啊！
啊，
头皮屑就是烦恼，为你们这些孩子有烦恼啊！
嗯，
这还不懂啊？
是，明白了，师父。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嗯，好，
感恩师父。师父再见，您好好保重身体。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弟子向您请安，师父。
谢谢。
弟子请一吗？喂。
来，讲吧。
啊，好，师父，对不起。师傅弟子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的慈悲开示一下。
嗯，
第一个问题啊，师傅就是有一位同修，他还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啊，他就有带他的儿子去一个大伯公的庙里拜拜，然后呢他就跟也是有跟大伯公许愿说，假如他的儿子自己本身能够买一间房子的话，那他的家里就会是神台供大伯公。可是现在同修已经修心灵法门了，他就是想要供我们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然后就是想问师父说，假如他没有供大伯公的话，这个算违愿吗？那他这个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不会的，因为供的是观世音菩萨，连大伯公都要供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
哦，所以他如果没有供大佛供祖，没问题。
你如果你不供的话，或者你去供一个什么狐仙什么，那大佛供到真的要生气的，
哦，哦，好，好，明白了，师傅跟同学讲一声。好，师傅还有一个就是，请问师傅，我们在法会，的临时观音堂啊。当我们在里面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会磕头嘛，那我们的额头就会碰到那个地毯
啊。
可是前面或者在周边都有人走来走去吗？师父，请问师父，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气场吗？
你就不
要，我们必须
你就不要去。首先呢，你磕头的时候呢，脚啊，你们都有个务笔，就是群愿脚啊跪在垫子外面都没关系，头啊要刻在这个垫子的最前面，听得懂吗？如果你比方说垫子太小的话，你应该很多人都不懂啊，把那个小的放在前面当头磕，实际上大的是磕头的，小的是垫的，垫脚的，明白了吗？
哦，就是说在临时观音堂我们就最好就是要带一个垫子还是一个红布，这样披上去可以吗？
也可以啊，红布垫子都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是临时磕磕头，你不要去管别人，你心诚，菩萨都能收得到你的信息的，明白吗？但是呢，作为有些人，人家在磕头的时候啊，你自己要干净，要嘴巴里不停的念，否则人家在磕头，你在前面不是嘴巴里不念经不烧香的话，你走过去的话，你就帮人家背业了。谁帮你磕头，你帮谁背业啊？这还不懂啊？
好，懂了，师傅，懂了，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就是，我们白天可以在医院里念经吗，师傅？
白天可以啊，大悲咒、心经都可以念的。
都可以了。那请问师傅，如果我们白天在医院里念经啊，就是我们念经没有出声音嘛？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那些周边的灵性啊来找我们呢、啊？师傅，
不会的，因为白天没关系的，晚上鬼一般都是晚上出来的，在医院里呢，鬼出来的时间比较早一点，十二点钟就出来了，所以医院里一般到晚上是吧，十点钟啊，医生就基本上很安静了，不让人家说话了，都叫所有的病人都睡觉了。这个时候鬼就出来了你只要医院里一安静，鬼就来了。
好，我明白了，师傅明白了。还有师傅，就是请问师傅啊，对于那些阴气比较重的人，有时候他们在念经的时候就会有障碍，师傅，请问怎么能够让他们能够更顺畅的念经念小房子？是否他们的功课需要加强？比如大悲咒的事情需要念多一点，还是两者都？要多念，那要念几遍为好呢，师父？
很简单啊，这个阴气太重了，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多晒太阳，讲话要多讲正能量的话。你去看好了，整天跟人家讲话，我告诉你啊，这种人们阴气很重的呀，偷偷摸摸跟人家讲话的人就有阴气呀。你看师父跟人家讲话，永远就是浩然正气的。对不对啊？有什么假的？有什么可以演示示的？讲给就讲给人家听了，就怎么样了？对不对啦？你弘扬佛法，很多人都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佛法很好的。你说到一个一个人讲啊，单传独授啊。你看看师父在广播里，在报纸上，对不对啊？在电台里啊，就这么讲啊，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不好好讲啊？佛陀当年来弘扬佛法。你看看，就是在每个国家的啊，搭一个草棚，就坐在里面就讲了，没有舞台，他就在菩提树下跟大家讲啊，对不对呀？
对。
哪有偷偷摸摸的啦？好了。
对，师傅，那师傅，像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念经的时候会有障碍，他们念大悲咒就是，就是一遍大悲咒就重复的念。这样是他们的功课大悲咒不够还是怎么样呢？
没有增加能量呀，增加阳气呀。他自己要多做点那个功课，就是比方说自修的大悲咒要有啊。
要有自修大悲咒
啊。
哦。
你看看师父，师父有时候觉得有点累了，我也自己也烧一张这个自修大悲咒的呀。
哦。
啊。
哦。嗯。那这样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更顺畅的念经了吗？
对啊，降就好起来了，降就会越来越没有阴气了，降就会越来越好了。酱就是果酱了，你看看纹身是什么动物才叫纹身呢？斑马啦，老虎啦，花豹啦，你说人身上哪有这种花纹了啦？动物呀，所以你动物类的话嘛，你如果师父要收的话，我肯定要付出更多呀。所以呢，最好呢叫他忍忍痛，打打麻药，把它弄得淡一点也好。
哦，
啊。
好的好的，
所以很多很多人一失足千古恨呀，这个东西就像过去人家说刺青的话，就像人家像人家过去古时候你做错事情了，刺在你额头上，你是个罪犯，过去都是这样的，你走到你永远走到哪里，你给人家第一眼看见你是个罪犯，就是这样的呀。
嗯
啊。
是啊，师傅。那师傅啊，如果他们有纹身的话，这样会影响到他们莲花种不上去吗？师傅？
完全会的。像这种纹身的话，
哦、
说不定到了天界就打下来
了。
嗯。
哦。那就是还没拜师之前，就是最好把它弄掉哦。
啊。
嗯，好的，师傅。嗯，好，师傅，还有就是在2011年啊，师父就是听到师父的问答说过，渡人的时候我们渡人不要记，有时候我们记了天上就没有记嘛。那师父请问说，如果同学有许愿渡人的数目，比如许愿渡100个人，那他可以记下来他所渡人渡了几个了吗？
他可以啊，他许愿的话他就可以啊，他记也没关系、
哦、
他记的话天上有知道，也没有说他撒谎呀，对不对呀、啊，你是许愿100个人、
嗯、
你天天记就说明你是度了100个人，天上也对你，因为你要好的事情可以记啊，坏的事情就不要记了、
嗯、
听得懂吗？
哦，好师傅、
嗯、
好师傅。
很多人们穷不就这样的、
嗯、
今天买一把菜2.8毛、嗯、啊一瓶油3.6块、
嗯、
啊什么都记、
嗯、
记到后来钱都没有了。
哦，对啊，
因为你记了用掉多少下面也知道你用掉多少、
嗯、
因为你的福报本来就不够、嗯、所以你越积越穷呀。
哦哦，原来这样。
哎、不能，
我们懂了懂了、
不能记的呀。你看很多人看看他没钱、
嗯、
口袋里一会儿有钱去买点东西了，一会儿有钱了，他不记他反而有钱，他越积越穷，今天我花掉多少钱。
哦，好师傅。哦，这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讲
师傅啊。对不起师傅。那师傅啊，那如果我们许愿有许愿渡人的数目而去渡人，和一个没有许愿渡人的数目而去渡人，可是这个没有许愿的人他是觉得他一辈子都要渡人，请问师傅，这两者渡人的功德有差别吗？师傅、
这两者个人的目的不一样的，一个比方说他身体不好或者想消除灵性，他许愿100个、
嗯
啊，这个他是有目的的去渡人、
嗯、
他会消掉他的业障、
嗯、
这也叫愿力、
哦、
明白了吗？
嗯，
啊，还有一个呢，他就说我有个这个愿力，我也愿意啊一直渡人，这也是很好、
嗯、
实际上一个呢就是因为身上还有业障要消，还有一个呢可能业障很少，他只是说我要把这个方面事情做好、
嗯、
就是这样。
哦，
啊，
好，懂了，好师傅明白。那师傅请问，师傅我们杀菌算杀生吗？
杀什么？
像农杀菌啊，病菌的菌。
啊杀菌
算杀啊，杀菌
啊这种嘛，
杀菌
这个它已经属于五蕴之外的。
哦、
啊这个、
但如果农夫喷
啊喷农药上面有虫，你就叫杀生了、
就叫杀生
啊，你就必须不停的念往生咒了，
不停地往生咒
啊。
哦，好，
明白了吗？
那这样子，这样就是他的功课，每天往生咒就要多少遍呢？是否比较好？
他如果杀农药的话，他不停的要嘴巴里要念往生咒，一边、
哦、
一边杀一边念的，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犯小业了，这个业也蛮大的了。
哦，哦，好好，
好吧。
那师傅这里有梦境啊，有位同修他就梦见师傅帮他拔掉他的白头发，请问这样是师傅在帮他消业吗？
对啦，嗯。
哦。好的，师傅。那还有一个同学，他这个梦，他梦见，他梦见梦中有人诽谤师傅。请问师傅，这个是在考同学他的坚定心吗？
嗯，是的，是的。嗯、
哦，
过去就有一个同修在梦中、
嗯、
看见人家在诽谤师傅，结果他在梦中站出来，啊，站出来、
嗯、
啊，就是跟他好像斗一样的。结果、
嗯嗯、
结果第二天不第三天他又做了个梦，护法神大概送给他一样东西，说是绿色的东西，像一个发亮的水晶球一样东西，那、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奖状吧，我想。
哦
嗯
哦对啊，这个同学他就是不相信，所以就是说他梦考通过了，是不是
啊？他通过、嗯、通过什么？他在梦中护法没护法。
就是他就是护法，他是不信
啊，就不相信人家说的诽谤的
啊，对 对, 对, 对
啊，那他就梦好通过了，嗯
啊，那师傅啊，就是有些人他的梦考就是会不一样嘛，有些就是梦考车婚啊、邪淫啊，还是梦考那些杀生等等这样。师傅，为什么就是对于这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梦考？是不是因为他们身上就是这有这方面的缺少，这方面的？
就是这方面不好的人才会接受梦考，你好色的人他就会有邪淫来考你。
嗯，
听不懂啊？
哦，
啊，如果你是这个人是财方面的，他财方面来考你；不精进的，他会不精进的来考你。听不懂啊？其实我告诉你，邪淫考的最多。啊。
哦，对
啊。啊，因为在梦中，他会出现一个女的，哎呀，跟你怎么样怎么样？一般的，你在梦中熬不住的话，你肯定就是，就失败了，考了失败了。
哦，是吧，师傅？对，师傅。那师傅，对于这些梦考邪淫不过通不过的人啊，他们需要怎么，好像怎么念经可以，让他们化解这些，让他们能够更精进，这样子吗？师傅，
不要做畜生事啊！不要做畜生事，不要把这种畜生的事情看得太重了、啊
嗯。
啊，
嗯，
这一个人要正心正念，不要去看，你去看了、
嗯，
你去看了那些黄色的东西，你就会升起邪淫之心的。所以不接触是最好的呀，
嗯、
对不对呀、啊
嗯？
少接触、
嗯，
少接触这个女人，少接触。男人的话，你会邪淫，思想会少很多的。你多接触，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啦？为什么法师跟法师这方面就比较好啊？所以为什么叫比丘尼，大家都剃度，大家都平等心，也没什么好看难看的，所以他就不会生起这种不好的心了嘛。但是你在人间，今天这个女的穿件花衣服了，明天剃个什么了，哎呀，穿件什么了，人家天天在勾引人家了。那你这个一看啊，对不对呀、啊？啊，你说给你说穿的好好看一点，不是给人家看的吗？又不是完全给自己的了。你给人家看的话，你说你都是女士小姐妹当中，这倒无所谓的。你有男的话，你穿的很艳丽的话，你给这肯定不是给小姐妹看了吧？
嗯。
啊，对不对呀、啊？啊，
对对对，
啊，这个、嗯，有时候就要稍微检点一点了。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去看，不能看的。
嗯、
所以他们在师父身边修行更辛苦。为什么？怎么看了我就不能让他们想，不能让他们去做，那就更要有境界要去克制他啊，那就更不容易修，啊、对不对啊？
哦，
啊
对
啊，
师父。
啊，
那师父对于这有些都是已经发愿终身不行夫妻之事的。他们还是这样的梦考不过，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里面还能够，
对，完全正确、就是说在内心八十田中当中、
哦、
已经种下了邪淫的果子了，就是你就算已经发愿了、
哦、
但是在梦考当中是你的下意识，也就是说你的意识流、
嗯、
你本身你是在睡觉的时候思想是没准备的情况下反映出你的真实本性、
嗯、
真如本性的，所以你在梦中看见女人你还是动心了，那就说明你白天的那种许愿还是没有做到。
嗯，
明白了吗？
师傅，懂了，师傅。那师傅啊，这里就是还有，对不起，师傅，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去的观音堂就是还未装修好吗，师傅？大概那大概两个月前就有位同学发心把自己的办事处借出来供我们白话办白话佛法班。白话佛法班呢就是每星期一次嘛，在晚上七点半开始。那通修的办事处是就是类似好像做保险这样子的。那在办事处外面呢，就是有就会晚上就会有人卖那些荤食猪草的。
这个不管的。
那师傅啊，就是问题就是有一位同修这几天就是梦见了，他跟几位同修在这个同修的办事处里面嘛，那就有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同修就说了，此处不如理不如法。齐师傅，您可以慈悲开示。
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他没有帮你们做卖保险的啊，或者这些东西的宣传，就没有说他如果做了，他就不如理不如法。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放在门口那些荤食的东西，如果没有影响到他气场，不是办公室里都是这种气味儿，那就如理如法。那你说马路上放的那些荤食，就像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红灯区，你说说看我们会去吧？你经不起考验的。你说你在澳大利亚它是合理合法，你说我们正好好的正规的男人会去不啦？
对对对，
我就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不去的那些红灯区，你去都不敢去的。我告诉你，这种地方你去了，你就告诉你，你的脸都红了。我告诉你，这个你就是自己觉得你是在堕落，你是像个畜生一样，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这么讲。
对对对，是的是的。哦，那就是我们就是还可以在
对
呀，
只要不要他那种荤的味道传到你办公室来。这里在念卢台长的白话佛法，那里完全都是肉味传上来，那当然不如理不如法啦，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师傅。
好吗？
那好，我们就继续在那边。OK， 好的。那师傅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的
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我正好趁你这个节目讲一讲。其实白话佛法办一定要办，而且让每个人念一段，大家多谈体会。我告诉你，绝对是精进。向上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不会懈怠的，我告诉你，你相信？
是的，是的。
啊，非常好，大家法喜充满，而且每人让他们念一段，念完了之后啊，大家谈啊，对不对啊？好了。
那师傅，因为我们这里就是有些同修，他就是不懂中文嘛，那我们就是有一到三个同修，他们懂中文的念给我们听。
对呀、啊，不懂中文的话嘛，不懂中文让他念呀，没什么关系的呀。
啊，没关系。哦，好。
不懂中文的话嘛，你叫他印尼话嘛，念印尼话，马来文嘛，念马来文，然后呢，稍微念几句，然后嘛，帮他中文翻译一下。
哦。
你要鼓励他说话。
对
不对？他可以去度印尼人不啦？或者他可以度那些印尼华人不会讲话的嘛，不会讲中文的嘛，就好了嘛，好了。
对对对。对啊，师傅，那我是跟师傅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比较，他比较有经验的，比较资深同学，他就第一次我们白话佛法嘛，他就晚上就梦见了师傅，您叫他好好的读白话佛法。
啊，知道不知道啊？师傅的法身，我告诉你，一个晚上出去，我不想讲了。多少啊！
真的是，
哎，
我们都感觉。
你以为是靠单单靠法会的，一年有几次啊？
是的，是的。
我去年，我2016年拼着老命，也就20几场，啊，对不对啊？
师傅，你很
拼着老命啊！我真的不要命的了，真的。好了。
师傅，还有就是想问师傅说，我们的观音堂就是要装修了嘛？请问师傅，我们需要烧小房子，给这个观音堂，就是房子要
烧几张嘛就好了，烧个17张嘛就好了，好吗？
17张，那我们就是要写这个屋主的名字的房子要。
不要啦，就写观音堂嘛就好了。
哦，好。
是不是在他那里办观音堂啦？
是啊，就是他。
是他观音堂，不许设功德箱。
没有。
啊。
好，
听得懂吗？
对，师傅。
海外我们规定的，除非另外特殊的，一般的全部不许的，明白了吗？
嗯，知道师傅。
啊，如果有人啊，比方说要做功德的话，三个人见证。
嗯，
明白吗？
好，师傅。
好了。
明白，师傅。
嗯，再见了。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师傅。
好了，给人家点时间了，问的太长了。
好吧，师傅。
嗯、
好的，可以了，感恩师傅、
啊，
谢谢，
再见，再见，
谢谢师傅，感恩，再见，拜拜。
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哎，师傅你好。
哎、啊，你好。
你好，你好，师傅。
啊。
师傅，我想分享一下，说，因为宝弟师傅不是在那个节目里面说新加坡法会书圣的事情嘛。
嗯。
当中有一句话说如果凡是所有参加，
听不清楚啊，讲话听不清楚。
师傅等一下，师傅等一下。
好了好了，现在好了，哎。讲啊。
听到吗，师傅？
听到，讲吧。
啊。师傅，我想分享那时候在吉隆坡法会，师傅有说到说参加新加坡法会的书圣的事情当中里面有一句话说凡是参加法会的人都能说消业之无量。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前期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很多师兄很发心都出去发传单发邀请函，有一些师兄他们甚至说早上早早都领着那个包，很重的包，里面装着邀请函还有那个传单，他们都一家一户的去拜访，然后甚至有一些师兄每天早晚都站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场法会，让更多邀请更多人去参加法会。然后很菩萨很慈悲，我们有些师兄梦见说凡事好像有些有节的，他们都很发心出来弘法的人都梦到他们在地铁站里面发邀请函或者是发传单，他们身上都发金光的，师父的法身都站在他们的后面加持他们。
看见了，他们看见了。
是是的是的。然后呢有一些同修他们透过发邀请函发传单，他们都梦到很多很多宵夜障的梦。
嗯，
有一些比如说我自己都会梦到，比如说我今天去发邀请函，我都会梦到隔天早上会梦到说整桌子都是食物。有一些师兄呢，他们哪怕只是当天只是发了一两张邀请函，他们都会梦到他们家里比如说只有两层楼突然间变成五层楼高。师傅，这些是不是代表他们的功德正在增加？
对啊，这还不知道啊，往上增加了，很厉害的，我告诉你。
是的是的，我只是想透过这个节目跟师傅说跟广大的佛友，我们新加坡的义工和佛友，让他们抓紧时间，我们还有五个星期，希望他们都走出来，都拿着邀请函，拿着传单，在新加坡广为宣传这个法会。因为我们知道宵夜不是只是说法会那几天宵夜，正在做的同修义工都正在宵夜的。感恩师傅，师傅等一下，师傅等一下。
很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对不起啊，师父让你久等。向尊敬的观世菩萨和尊敬的恩师您请安。师父请帮同修解个梦。同修梦到宋老先生来到新加坡，同修就与他聊天，然后宋先生说如果被师父讲就是一种加持。过后天空就传来一位男的声音，很雄厚的声音在天空回响，路顶天地。过后同修就梦醒了，请师父解梦。
哪几个字啊？
路顶天地，就是道路的路，屋顶的顶，天地。
啊，屋顶天地，哎呀。
路。
啊，
路。
哎呀，佛法的道
路
呀，顶着天，顶着地呀，这还不懂啊。
这意味是代表什么呢？
这意味是什么？这意味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顶天立地，弘扬佛法顶天立地，听不懂啊？
哦，明白。
啊。
但是鼓励同修要努力啊。
啊，就是要努力啊。师父的法身这么频繁的到你们身上来给你们加持，都被你们看见了。说明师父的隐身法还不是太好。
感恩师父。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同修的问题哦。四年前同修还没有修心灵法门的时候，当时儿子病重淋巴癌，同修的先生就为儿子许愿念诵30万遍的大悲咒，没多久儿子就往生了。至今已四年了，已念了大约27万遍的大悲咒。同修自修心灵法门之后许愿给儿子念小房子，请问师父，正仪还没有念诵这3万遍的大悲咒，可以用自修经文方式的大，还是继续普通念，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要问他看到儿子在哪个道了，他有没有做梦做到儿子的情况，如果是非常好的他就不要再念了，如果不是太好的他必须要念完。这些孩子来，我告诉你，他就是来还债的，有的时候自己的业债菩萨都动不了，没有办法，只能靠自己不停的还，太晚。
是感恩您。
要好好努力的啊，每个人要多一点感恩心，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想请问您哦，在法会的时候我一直有求观世音菩萨妈妈把我母亲带来法会，完成现身说法，当晚我姐姐就梦到母亲出现在大法会，太法喜了。还有在日本法会之前，我姐姐再次梦到母亲告诉她她也要去日本，因为当时我和姐姐都有参加日本的法会义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母亲也参加了日本法会呢？请师父慈悲。
你母亲还活着不啦？
不是，我母亲当时给师父看图腾说他已经超脱了六道。
哦，那他是来助缘，那肯定是去了。
哦，真好，明白。但师父请问您哦，就是说还有一个月我母亲就是一周年的忌日。我想请问师父，这一周年的忌日我可以祭拜我母亲吗？
可以的，你当然可以祭拜。
可以的。像如果我在祭拜时如何向菩萨请求呢？才如理如法，
没有
师父慈悲开示。
给他烧点小房子就好了，没事的。
哦，好好好，真好。但大约要多少张呢？烧小房子49张
了，至少49张。
49张。好好好，这样感恩师父。师父你稍等一下，来来快点
来，1、2、3。感恩师父，请师父加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广度有缘众生。
你们功德无量啊，
师父，
你们新加坡功德无量，好好努力。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好吧。
好，师傅，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好，再见，
师傅，
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师傅，你要保重。
好，再见。喂，你好。喂。喂。
请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啊，师傅想请教几个问题。
啊。
收音机关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他那个喜欢种菜嘛，然后但是挖地的时候呢，就容易，他说伤害到蚯蚓，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做，可不可以花钱给菩萨说先让蚯蚓离开。
念往生咒，没有其他方法的。
就一边挖一边念往生咒，还是挖过了以后？
对，一边念一边挖。一边念一边挖。
好的。然后就是最近同学问，最近师父开示嘛，然后可以念那个108遍的往生咒，就三波可以念到初三。然后有一个同学呢，他念到一周左右的时候就梦到好多的往生咒就堆在那个地方，然后嘴里面还在一直在念往生咒，然后梦中呢他就马上就停下来，意识到说哦，大半夜的不能念往生咒，除了在观音堂。然后同修呢，平常呢就是一般是白天念诵的，请师父开示，就是说这个同修是念多了还是念的方法不对？
往生咒堆在那里有可能是念了太多了。
念太多了。
因为他比方说杀业不重的话，他念那么多，就一些小问题。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生咒念了，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念嘛。像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他们烧了一个自修经文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还是需要配点小房子啊？
啊，往生咒，往生咒变成他们自修经文了。哦，
对，自修经文
了，那太多了，那化不掉，化不掉。要
是不要念太多。
我觉得如果你的杀业觉得自己杀业不重的话，就不要念。有些人从小生出来没有什么杀业的、就不要念太多、但是你要是觉得你杀业重，你必须要念，好吧？
哦，好的，师傅。然后师傅说过，就是说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就是骂我们的时候，对我们发脾气了，就是在帮我们消业障嘛，消前世的业障。
对啊，
所以有时候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忍辱。但是想请教师傅，这个业障是由打骂我们的人帮我们背业了，还是就是说我们前世本来就是这样对他，应该还他的了？
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啊，他今天骂你了，对不对啊？他是不是骂完你之后，好，你不讲话让他骂了，他是不是觉得解气了？那么你上辈子欠他的是不是就还掉了？是这个概念。他如果打你的话，如果按照现在来讲啊，不重的话啊，你有时候有时候偶然的忍让他几次，如果他每天经常或者很下手很重，我觉得你应该报警了。这个不是忍辱的问题了。哎，这是欺负人了，听得懂吗？骂是没有进到你的身啊，你没有实质性的感觉，你可以消。他打你呢，打得太重了，他不是这种很爱你的打你，
伤害了。
哎，他这就伤害了，这不一样了，明白了吗？
你
要头被他打破了，你头打破了，你这是怎么办啊？
对。
那过去当然法师他可以忍辱啊，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的人，这个一忍辱的话，这个身体保不住，你以后弘法的这个根基也没有了，这个没有这个身体的基础也不行啊，而且你制止他也是为了不让他继续造新业嘛，对不
对
啊？
对。那么师傅问一个愚痴的问题哦，那么如果两个人吵架的话，是属于相互抵消了呢，还是互相消业障了呢？
两个人吵，里边有一个人一定是欠对方的，一个人是消业。还有一个人就是在造新业，所以就会下次再吵架。比方说你今天被他骂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被他骂，我不讲话了，他今天气消掉了，他过这两天会平安的，是你欠他的上辈子。那么这辈子这个如果他接着骂你了，你跟他对骂，骂得比他还凶，那他这股气呢又气回去了，气回去之后呢，他不停的每天在找方法在报复你，在跟你搞。那么这么样，你们家里就大吵天天有，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听得懂了吗？
对。这个人造新业了。
你就先忍耐一下试试看嘛。
下一个问题，师傅，如果是一个人过世以后了，就是根据他的业障不同的话，会先下地狱受惩罚是不是？然后才能够到地府，或者是重新投人，或者投众
生。畜生，对。
那么想请教师父，如果是有些亡人他在地府里面，在特别是在地府里面，他在地狱里面待多少时间是有什么定的呢？
在地狱里面待多少？地狱里边如果不是很深的无间地狱啦，那些还可以算得过来，这些呢不会太厉害的。这些呢就是说投了到了地狱受过惩罚之后还能再投畜生。还能投畜生的。畜生嘛再拼命的要不知道投多少次才能投人。就是这样。如果你到了无间地狱或者到了十八层地狱十七层十六层地狱，那这些已经是下油锅上刀山下火海了，那就基本上你的灵已经没了。
那么在地府的人，就是如果说我们念经超度他的话，他就可以缩短那个受苦的时间，是不是？
对啊，在地府并不是是地狱两个概念的，地府就是像现在这个世界一样的呀。
嗯，
在地府的人，你跟他念经，缩短他，缩短他什么？缩短他在地府的时间，然后他就可以投胎了嘛。嗯。
嗯。
他投胎嘛？
那有没有那个？
最好就是投人呀，啊。
对对。但有没有亡人，就是拿到小房子以后，他不喜欢我投胎，我就在地府消费，
有，
我也不愿意离开，这种情况
有
吗？
有。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只能求观世音菩萨了。因为你举个简单例子，有些人，你说有些人喜欢在城市里，有些人就喜欢在乡下。你乡下，你不停的给他赚点，给他寄点钱过来，他用的可开心了，啊，
对
不
对？
对对。哎，他就在乡下做老大了。
对对对，他用完了又来了，然后他说我去做生意去了，我去做什么去了，
他
外面又，而且在下面又去找女朋友去了，然后用完了以后就说，哎呀，我又没有钱了，你给我钱了。
对呀，就是这样的，也有啊。
那只有求观世音菩萨。
啊，对呀，这个是看他的根基了。所以你的家属里面有人根基很差，哎，我自甘堕落也有啊，我就在地府，我做鬼也蛮好的，所以很多鬼他就觉得他自己在鬼道挺好的，六道里面嘛，六道嘛。明白吗？
就是我是想问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那我问你一句话，那现在这么多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人很苦，为什么有些人就不求上进，他们不想做菩萨了？
对，
好了，一样道理啊。他你现在给他点钱，他说我用得很开心，我在人道，哎，我就喜欢做人，我下辈子还要再来做人。
是啊。
啊，神经病哦！他没有办法，他境界就这里，你有什么办法了？
那就不停的给他钱。
哎，对了，你不停给他钱，他不停的在人间就花呀。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是像师父这样不停的教化他们呀，叫教化众生呀。
但是那个亡人呢、啊？怎么教化他们、啊？
亡人怎么不教化？亡人，你不停的给他念经。你不停的给他念经念小房子，有时候他就会，你讲白话佛法他也会听，有时候开法会他就会去、
哦、
那这样在教化、
哦、
你看看刚那个王鼠狼你听听看。
哦，对，第一个节目好厉害、哦
哎、
好吓人哦。
好吓人了。王鼠狼他也是啊，他在听啊，他已经在开悟了。
对啊，就是不好好修，像这样好可怜了、
真的，他自己也不想附在人家身上啊，因为他没有肉体、
啊、
他只有灵体啊，他很可怜的。
嗯，
好了，
好，这求菩萨。然后，最后再确认一下，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没有梦见亡人的时候，就是一波二十一张一波，二十一张一波的在给自己的药精者念。那么如果梦见亡人的话，然后这个亡人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药精者？我们就先念这个亡人，再放一下我们的药精者，然后念完了再念药精者，这样可以吗？
先做梦做到了，先念亡人；做梦做到谁，先念谁。
哦，然后因为主要是有时候有些新同修，你跟他说又要继续练你梦到的亡人，又要练你的药精者，这样他们的话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没办法，
先这样，就先练亡人，然后再练自己的药精者，是不是？
对对对，只能这样啊、嗯。
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想问，就是我们如果帮别人叫魂的话，会不会背业呢？
会。
很多吗？
很多，因为
就是那
因为你叫回来，他认识你的声音了。他就经常到你身上去、
哦。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帮家人叫，比如说我帮妈妈叫魂，我就一边帮他叫魂一边帮他练小房子，这样
啊，这样
就
好，
是是，
这样就可以。
嗯，
因为你把他叫回来的，他稍有不顺不开心他就找你麻烦。
对对对对的对的。那天前段时间师父有一个朋友啊，就给我讲了一个他们家的真实事情，就是他姐姐当时得癌症，在过世的前三天，然后就跟他聊天，他姐姐就是对他说，说我跟你讲个事情啊，弟弟，你不要害怕。然后他说我不会让你讲吧。他说其实我已经走了。他说因为我舍不得你们，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再留三天。他说其实呢，黑白无常一直在我身边，很高大两个，一直在催他走。他说，但是我呢，我就想我要再留三天陪你们。然后这三天呢，他真的很开心，他而且一点都不痛了。这三天以后就真的走了，所以我想问师父，就是说这人走的时候他还可以跟黑白无常讲条件吗？
那当然了，都可以的。嗯，
这是什么啊？是每个人都可以对的？
都可以啊，你去跟黑白无常讲条件，还是喜欢跟观世音菩萨到天上去啊？那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能跟黑白无常。哎，你再留我几天吧，真的能。
因为他没有信菩萨，所以当时没信，所以他只能讲条件，就多留了三天。
多留三天呀，是这样，有的呀，太多了这种。
哦，有这种哈，我还觉得。
你到下面还能跟阎王老爷讲道理呢。
是吧？
但是问题，你已经在阎王老爷那里，说明你已经不是个好料了。
哦，对了，
你想想看，像现在有修的人，直接跟菩萨上去了，你这还在跟阎王老爷讨价还价，你还觉得很开心啊？你还很开心啊？
对对，他都已经下去了。
哎，
对啊，麻烦师傅解几个梦，就是。前段时间我就是梦见跟同修们呢住在一起，就是很多同修一起在山上寺庙里面，然后我们好像还说一起坐车去弘法，然后就看见一尊很大的菩萨，就是差不多有很大一座山这么大在旁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中年的妇女好像在给别人发小孩一样的，然后他就来告诉我说，哦，我会给你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说啊，可不可以换成一个男孩了，然后他就对我笑笑没有说话，请师傅开始，这个梦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超度的孩子，你在超度孩子不啦？
前段时间没有。
说明你超度的某一个孩子已经投女胎了，嗯。
哦，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梦，师傅，就是梦见就是在我在经过一个地方，然后左边呢就是一条小的巷子。然后身边就有一个人，好像就是一直在要求我，就说你进去看一下嘛，嗯，就是说你进去看一下，里面反正有什么事情。我说我不进去，我看那巷子不是很宽。然后但是我往里面看的时候，就看到里面有些小天使。然后后来呢，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一直不进去吧，就出现了，我就看见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其他教派的一个教主。那个人已经过世了，就是以前很有名，他很老的样子，然后两边呢就有两个人把他搀扶着，然后他就对着我双手合十，然后我呢也在对着他就双手合十，很尊重他一样的，然后他就对旁边的人说不行，他说我要走出这条巷子，就是他就对我，他说我要对他行大礼，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哎，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就说我就赶快带着我旁边的一些人，我就赶快离开了。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嗯，
不要讲了，你可能是过去其他西方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主了。嗯，
我之前是修基督教的。
哦，你看，
就是我修这个教之前，
看见了吧？
修那个心灵法门之前，
你现在知道了。
我们家我妈妈都是。
现在知道了吧？祖上很厉害的。但是你看连这个基督教他们也这个教主也冲着你合掌，你看见了吧，还要跟你行大礼，说明你已经你的前世应该是在西方教里边很高位置的了，修得很好的了，但是你现在皈依佛法了，你看他就跟你合掌，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你不要去乱写了，什么都不要做，好好念经修心了。
嗯，
明白吗？因为你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造诣，你应该在佛法界也会位置不会太低的。好了，
嗯，感恩师傅。然后有一个同修的梦，师傅，就这个同修就是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说这个梦一直到现在他都很清晰，然后他就梦见一个邻居，他的一个女的邻居推着自行车过了一个小河，然后当时走在小河的中间，然后水呢突然就把那个人冲走了，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小男孩，要一直紧跟着这个做梦的同修，他不管怎么躲就躲不了，小男孩也能找到。
啊、鬼魂，嗯。
就他。
小男孩的鬼魂。
他妈妈有打他的，
盯住
他。
他
妈妈有打他的孩子，是不是？
对对对，盯住他了。
哦，他后来又练好，感恩师傅。
好了，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那个下次节目再见。啊，下次节目再见。嗯。